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主内平安。感谢神赐给我们机会能够在他的教会一起来敬拜他，也感谢弟兄姐妹一起的服侍。今天呢，我们有机会来看圣经里的另一个人物。现在呢，我还是在想借用圣经的人物来学习神怎么样兴起属灵的领袖来带领属于他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的故事是大卫的故事。那很多人你们都听说过大卫这个人，他是以色列的王，也是很多的圣经中很多诗篇的作者。你们看到诗篇中有不少都写的是大卫的诗。那么大卫到底这个人，他为什么在圣经中有重要的这个地位呢？不光是因为他是神所喜爱所重用的一位领袖，更重要的是神借着大卫要把自己他永恒的与人之间的约定要显明出来。所以神与大卫之间的关系呢，直接的预表着未来神要从大卫的家中，也是从以色列犹大这个支派中兴起一位永恒的君王，也就是耶稣基督。按照家谱讲，耶稣基督呢是生在大卫的家里，但是实际上按照属灵的角度讲呢，大卫是像一位先知一样，用他自己的生活要显明出未来基督的样式。那么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神在大卫这个人身上的作为，来显明出他怎样的喜悦人，用合神心意的方法来带领。所以当你们看到撒母耳记上下两本书里边呢，有基本上一半一半啊，好像有很多的部分是讲到撒母耳还有以色列的第一个王，这个王的名字叫做扫罗。所以扫罗呢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他有很多的特点是非常适合做王的。然而神却在扫罗和他之后接替他做王的大卫身上呢，显明出两种不同的情况。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属世界的标准作为领袖和属神的属灵的标准作为领袖有怎样的不同。感谢苏姊妹带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18到19节。其实这一段呢远比我们要读的长，但是限于我们时间的有限，我们却挑出了其中的前面的两句话。那么撒母耳记下的七章呢有一个背景，撒母耳记下七章这里呢，大卫已经成为了以色列的王。等一下我们会讲他在成为王之前所经历的曲折。那么当他已经成为以色列的王以后呢，他就有这样一个想法，他要给耶和华建造一座圣殿。当他这样去想的时候呢，他就去问神的先知拿单。拿单首先的第一个回答是说，神与你同在，所以你可以凭着自己的心意而行。换句话说，只要你心里是平安的，你就去做。然而很快当拿单回到自己的住处呢，上帝的话语就临到了先知，他就转回去告诉大卫说，原来啊，神是知道你的心意，但是却不让你来建造圣殿，他要让你的后代建造圣殿。然而在同时呢，因着大卫这个次机会呢，神就把自己未来的计划也彰显出来，借着先知的口告诉大卫说，未来呢你的后裔会永恒的接替你的王位，甚至到永远。所以大卫听到这个以后呢，他就做了一个祷告，前面的前两节就是我们所读到的。大卫王呢就进去回到自己的宫殿中，这个比较隐蔽的一个内室里边，可能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你们需要祷告的时候也需要一个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大卫他就开始感谢神，他感谢神的前面的几句话就是他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自己的家是多么的平凡。按照人的标准呢，他本来没有什么资格，没有什么特殊的资质能够作为王的。然而神却不光让他做以色列的王，而且应许到他的这个家会有永恒，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王位会持续下去。虽然大卫并不能够完全清楚地认识耶稣基督，他在祷告中，在圣经带领中意识到未来神会兴起这样一位特殊的他的后裔，一位永恒的受膏者。然而这个时候知道神用这样的方式来重用他这样的美好的计划，他已经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感恩。这并不是人所常遇的事，就像刚才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九节所说的，七章十九节所说的，人所常遇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能够看到所能够理解的，在 不管是在中国、在美国、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从世界的角度讲，做领袖，你需要有一些特殊的特点，比如说你的外貌、你的样子要怎么样，然后你要怎么样的有办法、有力量，同时呢，你还有很多的成就可以夸耀。然而，神在大卫身上却用相反的方式让我们明白，到底什么样才是他心意中的领袖。首先，大卫这个人，他神选择他作为以色列的王，是出于神自己的心意。然而，当神派先知撒母耳去选的时候，他把神自己的一个旨意显明出来。当撒母耳去大卫的家里边，他知道神要兴起以色列的第二个王，在这一家，也就是耶西的家里。他去大卫的父亲家里边呢，发现他有很多的哥哥在家，这些哥哥们都身材很高大，也看起来有的人已经在以色列的军队中服役，都有军事的才能，人高马大，很有武力，非常适合当王啊。可是呢，耶和华却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16章第7节说，耶和华看人不看他的外貌，而是看他的内心。所以，不是按照这些人的身材、他的力量、他的体格，也不是说像扫罗那样比以色列的别的人都要高出一头才行。他去最终找到的是最小的、最年幼的，看起来还像一个孩子一样的大卫。然而，神的心意却是在于大卫的内心，他心里边爱神胜过他的外表。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大卫能够因着信靠神，用一块石头，可以说用抛石器就能打败那个非利士的战士哥利亚。所以你会看到神在大卫身上的作为一次又一次的显明，说他看重人的内心，而不是外表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知道我们内心是多么的重要。然而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好像外表的东西，外在的与人之间的客气，怎么样显在外边你多么的可以说是多么的把自己的内心隐藏起来，你显明自己多么的有能力，多么的高兴，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外在的东西跟我们的内心不一致的时候，我们需要意识到，原来神并不需要我们去假装，装出一种敬虔，或者装出一种喜乐，因为真正的喜乐是源自于神的。而我们内心怎样的爱神，恰恰的反映在人所看不到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有几点帮助我们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内心，不要仅限于在外貌上追求神。首先呢，你的祷告的生活，你个人与神所花的时间，是你内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反应。你有多少时间放在与神的交流、与向神祷告的过程中，放在研读圣经，同时祷告神，让他帮助你理解圣经上，就反映出你的内心到底是否愿意追求神。第二点呢，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所求的事情，你是完全的求一些自己的需要，一些必须解决的难题，还是你也会为其他人祷告和祈求？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如果你要是遵行我的旨意的话，你就要去怎么样去爱主你的神，同时要去彼此的相爱。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心里面最关注的这些事情放在了不光是自己的需要，还有弟兄姐妹的需要上面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神是喜悦我们这样做的。神的心意在于我们爱他，而我们爱他的方式是把这个爱的行动做在你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的身上，同时呢，也把爱神的举动放在传福音、传给还不认识神的这些人的身上。所以，内心的第二点是，第一点是你是否祷告，第二点你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那么第三点呢，看着我们的内心在于，当你遇到生活中的挑战、遇到难题，也许你遇到一个小的问题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依靠神还是依靠自己？所以，当我们遇到生命中的所有的挑战的时候，你是否愿意依靠神？大卫的生命中有很多次，他遇到很严峻的形势，必须做出当机立断的抉择。在座的，如果你们有做领袖的经验的话，你们知道，很多时候，领袖的工作一直要做决定。你做决定的时候，你一定要面对风险，可能你做的决定最终证明你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但当你做决定的时候，你并不知道未来，你必须去承担这样的一个风险和压力。当大卫要做重要的决定的时候，他常做的一件事情是求问神。 在那个时候，跟大卫一起逃难的人中呢，有祭司，他就请他出来，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一种类似于给出一个答案，就是是或者否的这样一个简单的方式，称为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决定神的心，来知道神的心，来决定重要的这些事情。今天呢，我们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一个方式已经不再被神使用了。仅在那段时间里，祭司们是会有这样一个决定，做决定的一个好像抽签的东西。那么大卫呢，他每次都会祷告，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来做重要的决定。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依然需要祷告。可是当我们决定的时候，好像没有当时那个成为乌灵和土明的这样一个做决定的一套东西。我们今天该怎么做呢？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可以翻开圣经，然后闭上眼睛，点出其中的一节，点中的就是。你要知道，圣经里有很多内容，你可能点中的恰恰是跟你的事情无关的。你终于点到一节有关的，结果却又不是你想要的，你还得再换一节。所以你要知道，这样的方式是没有益处的。为什么神不再用乌灵和土明赐给我们他自己的这个决定呢？是因为神已经把他的心意写在圣经里面。当你去读旧约、新约完整的圣经的时候，就看到了神全盘的计划和全部的旨意。当你正确的理解圣经的时候，你对于很多的事情就已经得到了那个指导的原则。换句话说，你不再需要用抽签的方式做决定，而是需要去祷告，去明白神的心意，借着圣经，借着你明白神的心意这样一个特点呢，去直接的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出决定。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借着神的话语，同时因着圣灵的帮助和感动。今天有一个比当时的那一套系统更准确、更切身的一位帮助者，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内心重于我们的外貌。很多时候，如果你未来不管是在工作、在家庭，或者是在教会中做领袖的工作的话，你要看到，我们的外貌固然重要，但是我们的内心更加重要。那么在大卫的身上，还有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的，大卫这个人啊，他是本来是做牧羊人的，他小的时候就在他的父亲家里放羊，后来因着特殊的缘故，也是神的安排，他就进入到当时以色列的军队里边去，在扫罗的旁边呢，做一个贴身的护卫这样重要的职务。可是后来，当扫罗意识到大卫是那个未来要做王的，而大卫并不是他的儿子，扫罗呢，出于人的自私，就一次又一次的想要杀死大卫。当扫罗被他的这个，当时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魔鬼来附在扫罗的身上折磨他。每次呢，当他的被这种可以说是邪灵影响的时候，他就变得非常的暴力，他就很多次的想要杀死大卫。到后来呢，他就公开的来追杀大卫。那么大卫呢，在他成为以色列的王之前呢，有过很长的时间逃难的生活。当大卫在逃难中有两次，他都有机会把扫罗杀死。其中一次呢，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24章，你们看到，扫罗去追赶大卫，大卫躲在一个山洞里，而扫罗呢正好进到那个山洞里去方便，所以只有他一个人，他的护卫都在外边，而大卫的人就潜伏在那个山洞里。他周围的人就说：“那么现在机会来了，神把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你要趁着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把他杀死，你就可以做王。”然而大卫呢却敬畏神。他不敢这样做，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扫罗把这个衣服脱下来放在旁边，是大卫就去悄悄的把衣服的这个袍子割掉了一段。那么他甚至后来呢，为这一件事情都感觉到心里羞愧。所以当扫罗出来到了洞外的时候，大卫就叫住他，就把自己给显明出来说，我之所以没有杀你，是因为我敬畏神。而这个时候扫罗也被感动，因为他知道当时的情况，本来自己的性命马上就要解决在大卫的手中，可是却没有。所以扫罗呢，不光是这一次两次都要追杀大卫，但险些被大卫杀死，但是大卫却饶恕他。你知道，作为战士，还有大卫手下带领的那些人，都是打仗的人，他们很多时候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用武力的。换句话说，大卫是一个非常善于打仗的人。他从年幼的开始跟非利士人征战，跟周围的民族征战，他并不是缺乏勇气去用武力来解决他的问题。然而，在他心中有比用武力或者说用人的方式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意识到人需要敬畏神，需要按照神的标准过公义的生活。那么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渗透到他内心的每一个地方，甚至到了那些最重要的那个抉择，他是否要去用自己的方法来做王。他最终还是决定他要用神的方式，他顺服在神的安排和带领下。弟兄姐妹们，你们要看到原来世上的很多学说不一定是符合神的心意的。如果你现在去查，你会找到很多的成功的方法、领袖的方法，他们教你怎么样用人的方式来带领。很多时候在如果是一个公司，如果是一个单位，你可能确实要用一些智慧，用人与人之间的智慧来处理许多的问题。然而你要明白，真正的带领不在于用这些方法，而在于用一套完全绝对正确的标准来行事。世界上的说法是告诉你说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说有这个标准呢，就是神自己的公义和圣洁。那么神的公义和圣洁是什么呢？他从摩西领下来的十诫开始，他把自己的道德的标准，就是神说你要专一的敬拜耶和华，不可敬拜偶像，你也不可以去用其他的不配的方式来称呼神的名，一直到从对关于神的事情，一直到关于人之间的事情，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他人的财物，不可贪恋他人所有的东西，包括他们别人的妻子。所以还有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积极的带着应许的，就是人应该孝敬父母。所以神把他自己的心意一次又一次的显明出来。你知道吗，十诫中除了安息日要守安息这一条，其他的九条都在耶稣基督还有之后门徒们所写的新约圣经里被用新的方式强调出来。换句话说，神的从旧约到新约这两约之间，神的道德的律例没有改变。如果说是敬拜、献祭、处理民事之间争端的那个律法已经被废去，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人的罪，他也成为我们新约的大祭司。然而这以外，神的道德的那个律法没有改变。换句话说，十诫到永恒都是存在的。那么今天在社会上，很多时候人对于神的诫命，对于神的道德标准，觉得是一件陈旧的，是应该舍弃的问题。你们会一次又一次的看到，在不同的地方大家会争论说要不要保留那个刻着十诫的石碑。在美国的文化，很多年以前大家是以圣经的基础，以神的话语为生活的指引，所以很多地方不管是学校还是城市的重要的部分都有这个十诫啊这样的一个纪念碑。那么随着最近这几年呢，一次又一次我们看到城市里边的这个人会分成两派，大家在法庭上在斗，说到底谁到底应不应该保留这个十诫的石碑。有人说这个十诫呢应该保留，因为是我们的传统，也有人说这个十诫呢必须被拿掉，因为那些不信神的人看到了会感觉到冒犯。所以当我看这些新闻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如果人不信神，为什么会被神的十诫冒犯呢？恰恰是因为当神造人的时候他赐给人一样东西，虽然这个东西已经随着人的堕落被破坏了一部分，就是在于人是有良心的，人自己也感觉到如果我们违背神的道德的律法的话，我们良心会不安。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今天再一次去面对抉择到底要怎么样解决难题的时候，你要依照的标准就是神的公义的准则。这个公义的准则里边，如果按照耶稣基督的话的总结呢，它跟十诫不矛盾，但它总结成两条，就是你要首先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的一条不比前一条小，但是列在后边的是你也要爱人如己。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以这样的两条标准来做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事情，特别是涉及到带领领袖的工作的时候，你就可以不用依靠人的方式，不用依靠当年那样大卫的武力，而是用公义的标准，让神来为你开路，来为你行事。所以大家都看到大卫两次没有杀扫罗，最终呢因着他敬畏神，神让他能够很顺利的不去面对那种挑战，来成为以色列的王，不需要用他的手来经历到杀人杀死神的受膏者这样一个悲惨的事情上。 所以大卫因着敬畏神呢，神就祝福他，赐给他顺利和帮助。那么第三点，希望大家能够在大卫的身上看到的，也是最后一点，就是当我们读圣经提到大卫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想到的是他的信心。当你去读诗篇的时候，会看到他怎样的向神呼求。当你看到大卫怎么样的在一次又一次的难题上依靠神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信心是很强大的。虽然这个人不是完美人，我们都知道大卫的一生中有过几次重大的失误，其中最大的莫过于他因为贪恋情色去和他下面的一个将军，一个比较低相对低一点军衔的将军，就是赫人的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发生了奸淫的这样的一个罪行。之后呢，他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又借战场上的缘故呢，把赫人乌利亚杀死了。所以他不光是犯了奸淫，还犯了谋杀。他因着想要掩盖自己之前所犯的罪，他就又犯了更多的罪，直到后来他被先知当面的责备，他才在神面前悔改。但是即便是这样，神还是原谅了他。虽然他的罪有一个严重的代价，就是他和拔示巴的那个孩子就死去了。当然你会看到神呢，并不是让我们要做一个好像我们必须做一个完美的人，人会不断的犯罪，但神也告诉你，你要做的是信靠他。大家不要误会说信靠就是没有道德的标准，信靠恰恰是让我们对神更加的敬畏，让我们在做那些难的道德的选择的时候能够更明智。所以当年大卫的错误不用出现在我们的身上，然而大卫身上的好的方面，我们需要看到，就是他即便在那样的情况下，他的反应是信靠神。很不同的一点就是在他之前的扫罗，当扫罗因为违背神的心意被先知撒母耳责备的时候，扫罗没有说没有承认自己罪，没有说我犯了罪，我现在是一个罪人，他没有这样说，他在不断的为自己开脱。扫罗呢，不停的在解释，不停的在找借口，一直到最后扫罗都没有真正的悔改归向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大卫这个人，当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他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他对神的信心，他对神的信靠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至于他的成就，其实他的成就很多，并不亚于他后来的儿子，他的接替者的儿子所罗门。大卫呢，他是为以色列开拓疆土最多的一位君王，可以说是由他来奠定下当时以色列可以说是最强盛时期的那个版图。虽然所罗门借着很多政治的方式呢，又拓展了当时以色列的国度，然而最难的最艰苦的那个工作，就是借着征战来稳定以色列呢，是由大卫所做的。那么大卫呢，他还有的成就就是他为建造神的圣殿筹备了很多的资源。那么大卫呢，把自己的一些积攒的财富捐出来，同时呢，也借着这样的一种榜样，以色列人就都开始捐出自己的财物，为后来所罗门建造圣殿呢，准备了可以说是充足而且多余的这些材料。那么大卫这个人一生中有很多的功绩，然而呢，他却非常的谦卑，因为他信靠神，所以对他来说，这些做王的荣耀，这些有所有的权力，能够掌管一个国家的权柄，这样的大的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这样大的权力呢，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他对神的信靠，这是他唯一的依靠。所以弟兄姐妹们，未来当你要去参与到服事，特别是在教会做属灵的领袖的时候，你要意识到你不需要去有很多的成就，比如说我一定要有很多年的服事的经历，我一定要有很多很多可以在人面前摆出来夸耀的东西，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确实我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去参与神学的培训，不管你是否有机会，那么如果你能够拿出一点时间的，可以参与到很多的比如说周末的课程，或者说是晚间的课程，网上的课程。那么在座的我知道 Danny 一直如果也在达拉斯神学院有很多的这个机会，所以大家未来呢，如果有机会，我就鼓励你们每个人去参与神学的培训，去装备自己。但是呢你的装备，你的甚至未来你可能拿到了神学的学位，你在教会有服事的经验，这都不是你用来夸口的东西，这些东西无过于是神使用你做到的。你的成就不能够多过你对神的信靠。 如果说你觉得唯一一点可以作为领袖的资质的是你是否愿意在所有的事情上信靠神，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呢用很简短的时间来看大卫这个人，其实他的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内容。那么我只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来鼓励大家去读圣经，也去看圣经里这些不同的人，看到神怎么样使用他，怎么样使用这些人带领神自己的子民，同时呢也看到这些人的优点和缺点，作为我们的学习的榜样和我们避免犯同样错误的警戒。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段简短的时间来看你的仆人大卫。主啊，感谢你，你使用大卫作为你自己的见证，你让他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来彰显出怎样才算是合你的心意。我们也知道主啊，你有自己的主权，你所选中的真的是完全合着你的心意，你也使用他，也应许他，更借着大卫在他的家中未来兴起耶稣基督，成为全人类的王，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拯救。主啊，我为着在这里的每一位祷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效仿你在大卫身上所做的那些优点，能够看到怎样的用内心真诚的内心来服侍你，怎样的注重你的公义，也怎样愿意信靠你。主啊，求你把所有的这一切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时常能够诵读你的话语，能够更多的明白你。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